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0课，卫斯理老师他将会介绍古约翰这位灵力充沛的宣教士，老师将要告诉我们他的宣教甘苦与经历，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来，我们有请卫斯理老师。
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今天要讨论的是第10课，灵力充沛的宣教士。第10课，灵力充沛的宣教士，古约翰。上一课我们讨论的是加拿大的牧师马杰牧师，非常巧，第10课又是一个加拿大籍的宣教士牧师，古约翰牧师。我们这个课程选择了30个中国教会史的人物，我们排列的顺序主要是按照他们出生的顺序、时间、年龄的顺序，所以并没有刻意把加拿大人排在一起，正好古约翰排的顺序在马杰之后。那么我以前也提到过，从这么悠久的中国教会历史人物中只选出3个人来介绍，所选的时代是不能够让所有人都认同的，因为我的选择一定会受到我自己的教会的背景，我的这个资料的研究的了解的这些层面所影响。那所以我选的里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那么我也不会刻意的是要说外国人里面对哪一国人特别重视，我想只要是神的仆人，只要是为中国宣教尽上力量的外国人，我们都是要来介绍。不过正好上一课跟这一课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宣教士。这古约翰他也是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就像跟马杰是同一省，但是并不是小同乡。那他也是出生在一个拓荒的家庭就是一个非常勤劳简朴信仰非常敬虔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古约翰在11个兄弟姐妹中他是排行第7，他们家兄弟姐妹非常多，所以家庭的负担也很重。他们的父母都是很敬虔的信徒所以他从小，像古约翰他5-6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朗诵诗篇而且能够背下很多 重要的经节。那么小时候，古约翰他是一心想将来长大能够从政，他常常去参加一些政治性的集会，去学习政治的一些活动。那么甚至他知道从政的人需要有好的口才，所以他常常一个人跑到空地去练习演说的技巧。他一心想成为一个很杰出的政治人物。可是后来有一天这个主的灵就感动他，使他放弃了从政的这一条道路他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所以后来他就决心将来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当然这也受到正好也是就是跟上一课的马杰又有关系因为我们说过马杰是加拿大人，而且是同一省的人。所以马杰从台湾回加拿大去述职的时候他也常在家乡的教会里面报告在中国这个宣教的情况。那么古约翰呢，他就是在有一次的聚会里面听到马杰的报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后来呢，他也进了一所这个神学院。他在这个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他就尽量的节省把许多省下的钱呢就来购买一些鼓励宣教的一些书刊，比方说戴德森所写的中国的属灵需要中国属灵的需要这一本书，他就买了很多送给他的同学，鼓励大家都到中国去宣教。所以终于在1887年也就是他28岁的时候，古约翰受到加拿大长老教会所差派到中国来，这时候他也结婚了，新婚的夫妇就出发到中国来做宣教士。那么在中国第一个要就是要学习语言，这个对有些宣教士来说比较容易，像马杰就比较有语言的恩赐马杰在台湾学习当地的话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可以用当地的话来讲道了，也非常的流利后来他还编了这个字典。所以对马杰来说可能学习语言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古约翰来说这个学习语言是他很大的困难。他在学生时代语文方面的功课就不太理想偏偏这个中文是非常难学的，所以他很努力的学习仍然进步不大，就是开始心里面有很大的挫折感。尤其呢令他很难过，就是跟他同时到中国来的一个宣教士，同一个差会的同工，叫做季礼肥。这个季礼肥却正好相反学语言又快又好。所以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发到外面去布道，这个听众呢也很不客气，就跟古约翰说，你讲的我们听不懂，你还是换人吧换这个另外一位讲我们才听得懂另外一位他们就是指季礼肥所以这样子相形之下，古约翰更加难过，他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不应该到中国来。但是正在他这个陷入一点灰心沮丧的时候，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有一天古约翰从外面布道回来，非常兴奋地告诉他妻子说，今天真是奇妙当我讲道的时候呢，那些我过去学的那些句子啦，那些成语啦一下子都浮现在我的脑中，而且运用自如底下的观听众 不但听懂我讲的，而且很喜欢听啊，让我这个欲罢不能啊。所以他想我啊，对语言的障碍好像一下子就除去了。从此以后啊，果然他在语言方面就不再有这个困难。过了两个月以后啊，古约翰接到一封加拿大寄来的信，这是一个他的就是在那个神学院的同学所写的，一些学弟们。信上说他们这几个学弟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忽然有个感动，说应该为古约翰正遭遇到的某一个难题，大家迫切的来代祷。可是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古约翰的难题是什么，他们就是迫切的来代祷。而且祷告的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这个难题啊，似乎已经得到解决，得到解决。所以他们就把这写信来告诉古约翰他们这个代祷的一个经过。那么古约翰呢，就赶快把他们提到的这个代祷的这个日期跟他所谓突破了语言的障碍这一天一看，果然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忽然觉得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可以口若悬河这样来布道。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代祷的果效。当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到远方去做宣教士到远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后方弟兄姐妹的代祷是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像古约翰甚至他这些代祷能够帮助他克服了语言的障碍。那么宣教士在前线常常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难，若是后方的教会，后方的弟兄姐妹可以经常为他们代祷，也是他们最大最大的支持。那么古约翰在中国第一个他的工厂呢，传福音的地区就是在河南省北部，当时叫做张德府，就是现在的安阳就是这个安阳也是中国一个古都古时候商朝时候甚至很长的时间建都在这边留下了很有名的甲骨文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能够在这边宣教把这个古老但是非常这个新鲜的福音传给这个地方的中国人古约翰当然是觉得非常的兴奋。不过当戴德森也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立人，当他知道古约翰所选择的地区是在张德府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古约翰说，弟兄，如果你要在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记得用膝盖来代替脚步，也是以膝来代步。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河南就是内地中国河南这一省在那个时候传福音是很困难，人民是非常比较这个反应比较坚硬的心对福音反应比较冷淡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所以他就提醒古约翰，你们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不要忘记祷告用膝盖代替脚步就当你们前进的时候你说跪着就是要祷告，有祷告才能够前进的不是好像踏着大步大的步伐就走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膝盖来代替脚步这是成为古约翰他们在河南北部传福音的一个座右铭他们牢记戴德森的劝告看重祷告。我们知道后来古约翰，所以我们在题目上称他是灵力充沛的一个宣教士，就是他们夫妇 在祷告上有非常深刻的经历啊，操练。那么他们到了张德府啊，他们采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宣教的方式啊，这对当时的很多外来的传教士来说也非常困难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一向都比较所谓重视隐私，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家庭啊开放，特别不愿意在中国的家开放，因为中国人当时比较不尊重人的隐私，好像到你家里来啊，就是一坐也不肯走，或者东张西望，希望啊，这个到处翻人家的东西，都不觉得不礼貌啊，就是说比较没有这个尊重人家隐私的这个观念。所以一般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社会还是比较保留的态度，他们把自己的住家还是都封闭的啊。可是古约翰他们在这个地方发现啊，要增进跟当地人的友谊，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中国人的好奇心，当他们知道你这个外国人盖了一个新房子啊，里面很多的摆设布置啊，都很特别，所以他们很想进来看看。那么古约翰夫妇啊，他们就决定呢，开放他们的房子啊，开放家庭这个方式，作为他们布道的一个啊这个方式。他们的房子是在1897年完工的，外面看起来是中国式，里面却是西式啊，跟他们家乡加拿大的房子的布置很相似。他们里面有木头的地板，有玻璃的窗子，还有百叶窗啊，还有西式的家具、风琴、缝纫机啊，还有这个厨房里有烟囱啊，甚至还有一个地下室，所谓地窖啊。那么很多中国人来说，这都很稀奇的，而且他们不是都很多中国人都怀疑这个洋人在中国做了一些坏事情，比方说把这个拐骗的小孩把他们杀害以后啊，然后这个是不是这个地窖里面就是堆放这些尸体啊，或是这些这个总有这种疑虑。所以现在古约翰夫妇打开房门，让他们一间一间的都看，甚至地下室都让他们参观啊，每一个抽屉都让他们打开啊，一些什么小东西，剪刀啊，一些小刀啦，汤匙啦，碟子啦，什么每一个外国的东西都让他们仔细的观看啊，这样子啊，不但建立了友谊，也破除了当地人的一些疑虑啊，从此啊，对于古约翰他们就非常的信任。而且既然你已经到了人家家里，到了外国人家里，那么将来这个外国人回报啊到你的家里，你也不便拒绝了。所以后来古约翰夫妇他们就常常到中国人家里去访问啊，去谈到，那么都比较不会受到吃到这个闭门羹，因为他们已经先开放了自己的家庭啊。那么这种开放家庭式的友谊布道非常成功，在1899年的秋天啊，光是这一季里面来参观的男人有1835人啊，应该他们家都有做记录。妇女因为当时毕竟比较这个保守，不太能够外出到外国人家去，但是也有500人啊。有时候遇到这个什么考试啦、庙会啦，这个来的人多啦，那大家都知道可以到古约翰家去参观。那么这个时候要参观的人就更多了，甚至有时候还要排队啊。比方有时候他们古约翰夫妇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啊，外面排队的人大排长龙啊。古约翰说他们要挤进来啊，古约翰还要维持秩序是吧啊，跟他们约定每一次只能够进来150个人啊，可是没想到这150个人进来以后 外后面呢还是要挤进来啊，反正类似这样子的，非常热烈的来参观他们的住家啊。那在里面，当然这个古约翰夫妇丧失了他们的隐私啊，隐私啊，就是他们的家等于是为中国人开放了。这个在我看来，对当时一般西方人的习惯啊，是很不容易做到啊，也真是想到古约翰夫妇，他们是为了爱中国人，为了传福音给中国人，他们愿意放弃啊其他西方人所看重的这个隐私。那在河南，古约翰他们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痛苦，也就是1900年，所以庚子的事件啊。我们知道庚子事件是山西、河南啊这两省啊，算是外国人遭遇比较大的这个苦难。在山西省，很多外国的传教士，大大小小啊都被杀害。那河南省也差不多啊，当然后来受害的遇难的人比较少，但是在河南的这些外国传教士也都是到处逃亡啊，以求这个逃出义和团的这个追杀。古约翰他们当时有很多孩子啊，他们这次的逃亡啊还带着5个孩子，更加的困难。当他们离开张德府往南逃啊，希望能够逃到湖北省，特别到了汉口啊，就得到安全。那么往南逃，一路上经过很多的这个城市或者是乡村啊，多次被义和团所追杀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危险。有一次甚至他们被拦下来啊，然后这个义和团团员就动手抢他们的东西，那么还有人用刀就砍到古约翰的脖子上，这个立刻流了很多的血。好在呢，那把刀并不够力，所以并没有把他脖子砍断啊，并没有这个把他杀死，但是这个也受了很严重的伤。那么后来他们又到了逃到一个这个总算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受到一个村庄的一个回教的村庄，他们啊当然他们有保护。那么这几个孩子在逃难中也吃了很多苦，其中有2个孩子一路中间还一度啊这个走散了啊，下落不明。那我们现在想想啊，都知道这一定是这个非常辛苦啊这样一段。他们大概逃了10几天的时间才逃到湖北省啊，然后又花了几天时间才到达汉口，真正的得到了安全。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动乱，他们暂时回到加拿大去休养啊，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遭遇了这样苦难，他就这个灰心就放弃。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们又回到了中国，回到河南省。当然庚子事变以后，整个中国对于这个基督教的反应有很大的改变啊，不再有这种暴力的杀害啦这样来对付传教士，很多地方福音的门好像就开了，有比较传福音都有效果。那么古约翰他这时候特别就开始看重这个祷告啊，在宣教上的这个重要性啊，他相信没有祷告就没有布道，就没有宣教的这个效果啊。那么他在1907年时候，他离开中国到朝鲜，那时候就现在的韩国啊，到朝鲜去访问当地的教会，就发现朝鲜的教会啊，他们非常重视祷告，所以当时朝鲜的教会很兴旺啊，这个真是一个复兴的这个经历。那么从朝鲜回来，古约翰在东北，在1908年就在东北带领很多的聚会，就是圣灵大大的动工啊，就透过古约翰的讲道啊，透过他的这个布道，就是 很多人归主，很多人这个悔改归主啊，在东北在短短的几年里面，有好几千人这个受洗归主啊，就可以看到一个教会啊，这个大大的啊兴旺起来。后来这个所谓的东北复兴也不仅仅限于东北地区啊，也到了华北，到了中国许多地方。都在这个1908年之后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那么古约翰还值得有一件事情也值得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他甚至把福音呢带到军队里面去。在民国初年的这些军人里面啊，有一位叫做冯玉祥啊将军。他在外国人有称他为基督将军，就是说他信基督教，而且他请了很多的牧师宣教士到他的军队里面去讲道，他也鼓励他的士兵啊官兵啊读圣经，所以他是被称为基督将军。因为冯玉祥自己小的时候他当兵的时候啊，他这时候庚子事件啊。啊，他曾经奉命呢去押解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外国的宣教士，他们呢等于要把他们押到刑场去受刑呢。那他就发现了这个宣教士啊，他们这个很从容的就义啊，他们并不恐惧，也并不怨恨啊，他们这个一路啊还劝人要这个信耶稣。所以冯玉祥小时候啊就受到这一种。宣教士这种饶恕啊，这种信心的感动啊，所以后来他这个又在这个以后的日子里面啊，又结识了很多的外国牧师啊，宣教士，他都觉得这些宣教士是爱中国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信基督教啊，也是可以这个可以说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古约翰。到他的军队里面去讲道，就在1919年开始啊，前前后后到了1923年啊，这个多次的到古约翰呢，到这个冯玉祥的军中去讲道啊，就是每次讲道都有上千人的这样的官兵来听讲，甚至一位好几千名的官兵呢，这个施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冯玉祥是对基督教啊最为好感，而且是最热心让他的军队啊信奉基督教的，也是最符合他这个基督将军的名号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到了后来啊，冯玉祥就转变了啊，他这个越来越离弃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对这些宣教士啊也不再友好啊，就这个改变。那么在这个所以古约翰是把福音带到冯玉祥的军队里面去啊，这个也做了很多军中的福音工作。那么到了晚年呢，古约翰就转移阵地了，他就到了东三省啊，也就是东北啊，来作为他在中国继续宣教的基地。啊，像这个四平街啊，曾经在四平街好几年的那边在那边布道啊，所以东北的教会也这个发展也建立起来，也大大的这个增长，所以他可以说到老都不退休啊，就是这个一直都在中国宣教的工厂上总尽心竭力。那么讲到他个人啊，他的家庭因为在中国宣教也遭遇到许多的苦难啊，那个像义和团刚才提过，他自己还被砍了一刀啊，这个另外呢他们夫妇啊一共在中国生育了11个子女，但是呢其中有将近一半，也就是5个子女都在幼年就夭折了啊，那么当然这个跟中国的当时的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跟这个 因为宣教工作啊，没有办法全心全力的照顾家庭，都有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他为中国宣教所付出的代价啊，这是我值得我们来纪念的。那么古约翰是个非常谦虚的人，实际上他讲道非常有能力，甚至是一个带领这个所谓复兴一个这个教会增长啊，很多人受他的感动，受他的影响，但是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唯恐人家把这种功劳归给他，所以他常常讲一个比喻啊，他也是他说这是，在他这个叫做一个啄木鸟的故事啊。他说有一只啄木鸟呢，有一天在这个一棵树上啊，开始啄这个树，他啄了三下啊，正好这时候有一个闪电打下来。打到这棵树上，整个大树啊应声而倒啊，就倒在地上。诶，这个啄木鸟非常的这个自大，他说你看我才轻轻的啄了三下，整棵大树就被我啄倒了啊，我多么了不起啊。古约翰说，我们有时候啊把神的工作当作我们自己做的，就像这只愚昧的啄木鸟一样啊，他不晓得这个是闪电所打的，还以为是他轻轻啄了三下，这棵大树就倒下来了。所以他常跟他太太说，他常常要拿啄木鸟的故事来提醒自己啊。他最喜欢的圣经的经节呢，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啊，这边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边特别强调，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什么都是圣灵的工作啊，依靠神的灵。所以后来这个所谓东北大复兴啊，这些中国的这些复兴啊，这些事迹呢，后来古约翰的儿子啊曾经把这一段历史这个记录下来，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靠我的灵啊，英文叫做 by my spirit， 靠我的灵，就是出自这一节经文的。那么古约翰夫妇在中国啊漫长的时间啊，也在中国宣教，一直到晚年，他们身体当然是慢慢的衰老啊，慢慢的这个软弱，但是他们夫妇感情非常好啊，同甘共苦，相互扶持，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间，非常的恩爱。晚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啊，这个听力很差啊，这个听力减弱，那么古约翰就好像成为他的耳朵，而古约翰自己呢，晚年是视力非常差，几乎是这个变成瞎眼了啊。但是他的妻子就成为他的眼睛啊，所以夫妻呢互相成为对方的眼睛，成为对方的耳朵，这样他们还是可以啊一起为主工作。那么古约翰晚年回到加拿大休养啊，回到加拿大休养啊，最后就病死去世啊，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去世了。他的妻子又再活了几年。那么特别提到这个古约翰这个师母啊，他的妻子，他是出生一个也是一个很高尚的家庭啊，受了很好的教育。所以古师母他是很好的作家，很会写作的。在古约翰他生前，因为跟古约翰一起在中国侍奉啊，非常忙碌，没有时间呢从事这个写作的啊这个工作。但是最后晚年古约翰去世以后啊，古师母就开始写书啊，晚年他写了好几本书啊，包括古约翰的一本传记，就是把古约翰一生在中国侍奉啊记录下来啊，中国的古约翰啊。 中国的古约翰，就是由古师母所写作的。另外他也写了一些关于祷告的书，教人家怎么样祷告啊。我们说过他们夫妻都是灵力非常充沛，这个属灵的经历非常深厚的这样的宣教士。这些著作留下来，即使到今天啊，我们要从事宣教工作，我们还是不要忘记祷告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宣教的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对来自加拿大的古约翰夫妇，他们在中国这几十年的时间献身在中国的宣教工作上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好多的子女在中国夭折自己的身体甚至在义和团事件时候也这个受了伤晚年呢相扶相持相互扶持仍然一直到老都在中国继续的这样宣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今天稍微介绍了他们的生平，让我们能够学习他们这种靠圣灵来从事宣教这种把一切都奉献在祭坛上面这样的精神今天跟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主呼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做主的门徒。一个人若对上帝的公义有所认识，他就会宝贝上帝的慈爱和话语。记得一位神大用的仆人说过，除了爱以外，我们一切的侍奉没有其他的动机。纯正的动机是侍奉的力量。当一个人有纯正的动机时，他讲的话就会有力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提醒自己，想想自己的侍奉是否全备，盼望你我都能够在主爱的带领下，用心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做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人生中心的基督徒。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十一课将会介绍一支宣教的明星队伍——剑桥七杰。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欢迎你来信，您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